在我们讨论第三个文明之前，我对第二个文明还想补充几点，这与他们用图画来通讯有关，也与他们这种创造性的通讯所采取的非常排他性的途径有关。在许多方面，他们的艺术要比你们的高超甚多，而且不那么孤立。举例来说，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以一种你们几乎不知的方式彼此相连，而因你们对这观念是如此的陌生，以致我很难加以解释。例如，拿个非常简单的东西，好比说一个动物的素描来说吧，你看它只是一个视觉上的物体，但这些人却是伟大的组合者 synthesizers。 一条线不只是一条视觉上的线，而且按照一个几乎是无限种不同的区别和区分，这些线也代表的某些声音而被自动转译出来。如果他想要一个观察者可以自动地先把声音翻译出来，在他还没有管视觉影像之前，于是在一张看起来只是动物的素描里，可以提供这动物的整个历史或背景。在一幅画中，曲线、角度、线条，除了它们明显的客观机能外，也全都代表了音调的高度、音色与音质的非常复杂的变化系列，或者你喜欢的话，可以说是代表了无形的文字。线条之间的距离被转译成声音的停顿，有时也是时间里的距离。在图画的色彩被用作像是通讯的语言，代表了差不多像你们自己的色彩所代表的情感上的层次。不过色彩强度之明暗被用来做进一步的修饰与定义，例如或是加强由线条、角度与曲线的客观价值以传达的讯息，以及加强由已经说过的无形文字传达的讯息，或以任何的方式予以修正。此处你了解了吗？是的，这种画的尺寸也有其信息。在一方面来说，这是种非常格式化的艺术，但就细节来说，它又许可极为精确的表达。就题材来说，它又容许极大的自由，它很显然是极度浓缩精炼的。这个技巧后来被第三个文明发现，有些模仿品的遗迹仍然存在着，但诠释之要已完全失落了。因此所有你能看到的只是一张画，已经失去了赋予它如此伟大的变化的那些多重感官的因素。它存在，但你们无法令它复活。也许我应在此提及，有些山洞，尤其是在西班牙和比利牛斯山的某些地区，和更早在非洲的一些山洞是人工建造的。这些人且能以声音来移动巨物，如我先前告诉过你们的，实际上用对声音的高度控制来运送物体，这就是他们的地道原来形成的方法。这也是他们在原先山洞不多的地带增建山洞的方法。通常在山洞壁上的绘画是非常格式化的情报，几乎像是你们公共建筑前的标记，描画出在某一区域的动物和生物的类型。在你们通常所谓的历史上的早期穴居人，后来把这些画当作灵眸的范本。 他们的沟通能力，因而也就是他们的创造能力，要比你们的更活泼，更有活力，更敏感。当你听见一个字，也许在你心中知觉到的一个相应的形象，可是对这些人，声音自动的、即刻的，造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、栩栩如生的图像。它是内在化的，因此并非立体的，但的确比你们通常的心象要生动的太多了。再次的，某些声音被用来指示，在时间与空间中，物体在尺寸、形状、方向与存在的久站上，令人惊奇的维系差别。换言之，声音自动产生灿烂的影像，因为这个理由很容易分辨所谓的内心景象与外在景象。因此，当他们坐着谈天时，他们常常颇自然地闭上双眼，以便沟通得更清楚，享受伴随着任何语言交谈的瞬息万变的瞬间的内在心象。他们学得很快，而教育是个很刺激的过程，因为这多重感官的这种能力，或者说是设备，自动地把资料印在他们的心上。不是一次只能透过一种感官的通道，而是同时可以用到许多种。可是他们虽然有所有的这些长处以及敏锐的感知，他们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，当然不能面对暴力，并且学会去加以征服，严重地妨碍了某种向外冲刺的特性。在这地方，能量被阻断了，因此他们确实缺乏一种有力的品性，或者是有力感。我并不一定是指肉体上的力量，但他们用了这么多的精力去避免面对暴力，因而举例来说，他们就无法把普通的攻击性感受引导到其他的区域去了。现在我将要结束此节，或者是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暂停一下再说，不过我仍建议你结束它。我最衷心的问候，并祝晚安。